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每个星期都有一天为各位弟兄姐妹祷告，都是感恩祷告，没有一些特殊的祷告项目，我就为大家感恩。真的很多，很多很多原因，我要为上帝感恩，因为感恩就看到大家几弟兄姐妹的爱心，还有你们追求的心。你们都跟马可说，你们每天每个礼拜都有祷告会，你们查经都是每次来都是人是这么多啊！我是不是因为我来你们才这么多吧？天天每次都是这么多，所以我知道，所以很高兴，很高兴，很感恩。所以真的来到跟你们在一起，我自己心里是也是得到很大的鼓励。从你刚读过的那段经文，你可能会奇怪，为什么真达会把三件仿佛不相关的叙事摆在一起来讲？可能真达忘了告诉你们，今天讲大会三个小时吧。你很快就明白了，在《复仇者》这部卡通电影里，谁有看过这部卡通电影？没有
啊，
没有 Avenger， 有吧？没有看卡通的，可能是看那个那些食人的啊，有两部了啊。里面有一个人物叫做洛基啊 ，Rocky 啊，知道吧啊？他就对着那个绿巨人哈克，那个绿巨人说：“别动，你知道我是谁？我是神。”那个绿巨人就一把的把他抓起来，洛基抓起来，就往地方就砸砸砸，对洛基说：“你这微不足道的小神。”这也是不少基督徒的问题，就是把我们的神的地位呢，在我们生命中贬低了。我们不重视神，把它当成那个希腊神话里面那些的小神，是能力有限、带有人性的气质、软弱、善变、轻易发怒，而不是圣经里我们看见的那个完美无限全能的神。今天我希望用一个望远镜啊，来看这三段经文，来看见有三个大图片，让我们更加了解认识神的属性和品格。那第一个比喻的图片呢，我们可以在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里看得到。那我们要明白圣经的比喻呢，我们可以用三个步骤来看它。先是了解它的背景，然后呢内容，最后是中心含义。我们可以在10章25节找到比喻的背景。25节有一个律师起来试探耶稣，律法师了，一起来看试探耶稣说：“老师，我应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那这律法师呢，是个旧约的学者，他来找耶稣不是慕道友啊，不是来求真理，他懂得很多。他问耶稣问题，目的是要测探耶稣，看可以不可以找到一些他的教导呢是不符合旧约律法的。耶稣当然知道他来的目的，他也没有正面的回答他的问题，反而转过来问他：“你律法上如何的念？”律法师就用了两段旧约的经文来回答耶稣。第一段是在申命记6章5节，你要全心全性全力全意的爱主你的神。那第二段呢，是在利未记19章18节， 要爱人如己。耶稣对他说，你答得对了，你这样行，你就得生命了。那为什么耶稣会肯定律法师的回答？大家也知道，如果靠着遵守律法能得到永生，耶稣就不用来了。但耶稣赞同了律法师所说的是正确的。旧约律法上的要求是我们要遵守律法，可是是要求我们完全遵谨，不可漏掉律法上的任何一条。就是换句话说呢，如果你要靠着遵守律法来称义得救呢，是可以的，可以的，但是标准是我们每时每一刻都要达到完美无过的地步。这当然不是律法师想听的，因为即使他熟悉圣经，熟悉律法，他却没有完全照着律法来行。事实上他也不能够，因为世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的遵循律法的每一条，没有人会比这律法师更清楚。他就被自己所说的话套住了，为了要挽回一点面子啊，他就接着在29节就问耶稣第二个问题，谁是我的邻居呢？因为呢，爱邻居总比爱神容易吧。你以为？现在我们就看比喻内容了。有一个犹太人出差去，在路上呢遇到了强盗，倒霉哈，就把他打个半死，丢在没人烟的路边。后来不同的人经过，有利未人，有祭司，可能还有别的人吧，但是没有一个人停下来帮助他。最后来了一个撒玛利亚人，他看到伤者，就圣经说他就动了怜悯的心，就扶他上他的驴子，带他到一个宾馆，整晚的陪着他来照顾他。第二天早上他还要继续的赶路，在离开以前他就拿了一些钱交给了宾馆的老板，交代他要好好的照顾这位受伤的人，额外的开支呢他回来的时候会跟他算账，返还给他。现在我们看比喻的中心含义了。耶稣讲完这个比喻后就问律法师，谁是落在那强盗手中的人的邻居？那律法师正确的回答了，这个你也可以回答，你不需要是律法师你都知道，那个人是谁？就是那个撒玛利亚人。耶稣这么问这个律法师是有原因的，他是要他把观点从谁是他的邻居转到他是谁的邻居。当我们有了这个观点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更加清楚了解到，无论我们到哪里，在我们周围的人就是我们的邻居。这是观点问题哈。这个比喻呢如何带出一个神的大图片来呢？是讲撒玛利亚人对不对？那让我们再看一看那撒玛利亚人对宾馆老板说的那句话，请你照顾他，额外的开支我回来返还给你。英文圣经呢把这个额外 whatever 这两个字呢翻成就是无限量，没有额度的意思。换句话说，不管那个宾馆老板需要花多少钱，可能要买一些药，买一些什么的来照顾治好这个受伤的人呢， 这个撒玛利亚人都会侍奉。各位，我们的神就是这么的样的，没有限量，没有额度的来爱我们的每一个人。这是一个犹太人，犹太人是神的选民，神的律法临到犹太人，圣殿的献祭也是临到犹太人，旧约的礼仪还有节庆也是临到犹太人，他们是神的命定的族群，为要彰显神是如何的一位神。然而，因为我们的神是这位无限量、没有额度的一个神，他也救恩今天就接着主耶稣基督来到我们这群外邦人中间。不管你是坐在这里，他听讲到，或者不在这里，在家里闲着睡午觉，神是一样的爱你们。耶稣并没有说我来到世界上是要救一些配得的人，那些不配得的你们自己想办法上天堂吧。他上十字架是为世界上每一个人死，神的爱就是这样无限量没额度的给了我们每一个人。现在我们从马大和玛利亚这两姐妹那里来看神的第二个大图片，他是个叫我们不用操心忧虑的一个神。那提到马大玛利亚这两姐妹啊，一般传统的看法都是注重呢，都是这两姐妹个性的对照，有没有？两个个性很不一样，对不对？可是如果我们先能够了解他们两人中间的共同点，你就可以更加深入的看到他们中间不同的地方。这两姐妹是一起在同一个传统犹太家庭里面成长，就是说呢，他们从小就跟着母亲学做什么家务，学烧菜。有些人是误解说呢，马大因为是很拿手烧菜呢，就留在厨房；因为玛利亚呢，因为菜煮得很烂，常常烧焦饭。啊，就去听耶稣讲道。很有可能呢，玛利亚呢，她所烤的烧饼呢，是比姐姐还行的。也有些人以为呢，玛利亚比姐姐都爱耶稣，就坐在耶稣跟前，马大就少爱，就躲在厨房里面去。其实呢，我认为呢，她们两姐妹都是一样的爱耶稣。但是呢，一个是在厨房里面忙，另外一个是坐在耶稣脚前。然后 要了解耶稣在这个时候对照的是什么，我们就先想问要了解马大心里在想的。他正在厨房里面忙不过来，不知道妹妹跑到哪里去了，后来就问旁边的佣人说，哎，我妹妹在哪里？在外面听耶稣讲道。马大听了就气冲冲的走出厨房。那马大呢，走出厨房目的是什么？是要玛利亚到厨房帮忙吗？如果是的话，这个故事呢可能会有一个很不一样的结尾，就是说马大就会静悄悄地走到玛利亚旁边坐下来，也听了耶稣讲道一阵子，然后呢就轻轻地用脚推了妹妹一下， 厨房需要帮忙。那这个玛利亚呢，这个慢半拍的玛利亚恍然大悟，哦对呀、啊，厨房需要帮忙，马上就站起来跟耶稣请个便，就跟着姐姐进厨房去了。这个故事就圆满的结束了。马大并没有这么做，他走出了厨房，第一件事不是找妹妹，是打断了耶稣的话，带着一个蛮有抱怨的口气对耶稣说，也可能有点撒娇了、主啊，我妹妹让我一个人在这里在厨房忙，你不理她吗？你叫她来帮忙我吧。耶稣下一节呢，在41节就指出马大心里的状况，他说，马大马大，你为什么操心忙碌？马大为什么有许多事操心忙碌？他心里充满了烦恼忧虑。你们各位虽然人住在繁荣舒适的瑞士或者法国或者德国，看你家在哪里，但仍然有许多事情是可以令你忧虑的。年轻人为了学业或者事业上可能都要快做的一些抉择，有家庭的可能为你的婚姻、你配偶中间的矛盾烦恼，或是为了孩子的功课操心， 单身的可能急着找对象，还有一些呢，你们中间可能一些为你的信用卡所欠的款项会担心，或者是为着刚接到最新体检报告感到焦虑恐慌。耶稣对马大说，42节，最需要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呢，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份，是不能从她夺去的。请问，这一件是什么？有些人解释呢，是说这是指马大不应该在厨房里面忙，应该坐在耶稣脚前。还有呢，还有一些是说呢，这一件是指一盘菜。马大不应该太花时间预备太多的菜来招待耶稣，只做一道菜就够了，炒饭吧，最简单嘛。什么是玛利亚已经选上了上好的份呢？有一些圣经学者就解释说，这是指他坐在他耶稣脚前而不去忙厨房里的事。如果这是正确的话，那么基督徒就不用积极的家里帮忙做家务了，贤惠嘛，做贤惠的家庭主妇就要闲啊，坐在那边不做事的啊，我们也不用在工厂职场里面工作了。可是这不是耶稣的教导。在这里耶稣的对照不是马大在厨房里面忙，而玛利亚坐在耶稣的脚前。耶稣的对照是玛利亚那个平静安稳的心与马大那烦躁焦虑的灵。玛利亚已经选上上好的福分，就是一个安静平稳的心，是不能从他那里夺去的。这个大原则呢，不管是在教会里面服侍或者在职场里面忙，都是一样。我就做一个颠倒角色的局面嘛，让你们更能够体会这一点。 大，开开心心的在厨房里面忙，他一面做菜呢，一面就口哼着赞美敬拜的诗歌，他要用心烧出最精致的可口的一些菜式来款待他敬爱的主耶稣。相反的，玛利亚坐在耶稣脚前，耳朵在听，心里却在想着别的事。他可能在想，哎，大姐为什么不在我旁边跟我一起听耶稣讲道呢？为什么他没有像我这么有追求的心？难道他不知道最好的福分就是坐在耶稣脚前吗？他最后压制不住了，就站起来打断了耶稣所说的话，就说，主啊，你不关心我的姐姐吗？她整天在厨房里面忙干活，没有在这里听你讲课，你请你去叫她出来跟我坐在一起好不好？如果实况是这样的话，耶稣就会对玛利亚说，玛利亚，玛利亚，你虽然人坐在这里，可是你的心却是远远的，你为太多的事情操心忙碌，你最需要的只有一件，就是内心安静平稳。马大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是你不能夺去的。保罗在哥罗多西书3:23说，无论你们做什么事，都要从心里来做，就像为主做的，不是为人做的。所以弟兄姐妹，你们在职场上，在家里，不管在什么地方，你们的工作要带着这种态度。如果你们不能带着一个为主做，或者啊，刚刚朱黎对不对，刚刚来读博士 PhD 一样念你的博士，我们都尽力的来做来念。如果你不能带着一个为主做的心态来做一件事情，最好别做，因为你可能会不讨神的喜悦。做事情呢，最好是能够除去忧虑来做，忧虑通常是不能够改变你现有的状况，你们都知道的，对不对？改变不了事情的。马大也爱耶稣，也切切的期待能够与他在一起，但是当他生气，他在怒气中向耶稣告妹妹的状，不知觉的也生起了耶稣的气来。这情况呢，有发生过在你生命中吗？有些时候呢，你是生你上司的气，或者是你的配偶、你的孩子、你的邻居，你气到一个程度呢，你会开始把你这个问题怪到神那里去。神啊，你为什么让我有这么一个苛的老板？你为什么给我这么一个爱干涉我的岳母大人？为什么我床边躺着的那个不是我20年前嫁娶的那个帅哥美女？你自己照照镜子吧。为什么别家的孩子长得聪明伶俐，我家的小孩就这么悖逆调皮？一万个为什么，为什么？弟兄姐妹，如果你不小心克制克制这些积极消极负面的想法呢，你要小心，要不然这些只会导致你不只生别人的气，也会开始怨恨神，生他的气。怒气跟怨恨是一种毒根，会慢慢的败坏我们的心。耶稣对马大说的，也是对我们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说的，孩子别操心，他要赐给我们一个完全没有忧虑的盼望。这并不是说我们生命中就不会再有艰难困苦，只是说呢，我们不需要为这些事烦恼忧虑。圣经在彼得前书5:7说呢，我们可以把我们一切的忧虑都卸给神， 因为他顾念我们。神的第二个大图片呢，是在，就是呢，他是个顾念我们的神。朋友们，你是如何处理你的忧虑呢？忧虑很容易会导致愤怒，愤怒会产生怨恨，而带来苦度。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五节提醒我们要小心，免得我们失去了神的恩典，也免得毒根长起来缠绕我们。有四个大原则呢，是可以帮助我们处理忧虑的。首先，你要调整你的期望。许多父母呢，对孩子都有带有一些不合理的期望。我们的孩子都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每一位啊都是。他给我们每一个孩子呢的天分恩赐都各有差异，有些呢肌肉长得比较发达灵活，有些呢音乐细胞就比较多一点，有些呢口才比较行，有些呢对数据抓得比较清楚。但是不是每一个孩子长大都能够成为奥运代表，或者30年后会成为诺贝尔奖的得奖人，或是大医生、大音乐家、大律师、大企业老板。不管他们成长过程顺不顺利，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所赐给你们珍贵的礼物。你的责任呢，是要好好的爱护、抚养他们，肯定他们，支持他们，好叫他们能够充分的发挥他们内在的潜能。父母们，你们要检讨、调整你们的期望，好像你们也能够帮助你们孩子调整他们的期望。第二点，你要调整自理你的需要。为人父母的，我不是建议你们就不用理会也不用关心孩子的学业，但是请问你的自我形象是不是由你的孩子的考试分数来确定的？你最在意的呢，是孩子的福利呢，还是他的你的面子？身为基督徒父母，我们最关注的应该是孩子的品格，还有他与神的关系。在我们华人社会中啊，我们经常给孩子许多不合理的压力，当然总是说呢，这位孩子好，对不对？ It's for your own good。 可是我们扪心自问，其实都是为了自己面子问题。会有一些家长逼孩子成为一个他自己错过的生活。你再想一想，父亲呢要儿子成为一条龙，是因为他自己没有机会成为一条龙。母亲呢要女儿成为一只凤，因为自己不是一只凤。朋友，你们要好好调整你的需要。第三，你要自理调整你的观点。请问这个半杯的水，你是看空的一半还是满的一半？我知道我看了一半，我是看空的一半。可是呢，如果我自己不是十全十美的话，我怎么可以对我的配偶要求有这样的一个要求呢？我经常有机会的就会告诉我太太说，哎呀 Darling， 你是我世界上最出色的太太，也是我孩子最好的妈妈，是吗？当然不是，我太太不是完美无瑕的，她也有她低落心情不好的时刻。不过我不会去刻意去想那些时刻，反而我会经常与我太太一起庆祝我们能够靠着主的恩典 共同度过了24年的恩爱夫妻。第四，我们要自理调整你看为重的。你的心是摆在短暂，或是摆在永恒？是在短期的，还是长期的？是在过程，还是目的？是在自我，还是神？我们要清楚知道我们所应该重视的。当我们治理好、调整好我们所期望的、所需要的、应该有的观点，在生命中看为重的，我们就可以在神的恩典与敬虔当中成长。我们所侍奉的神是叫我们不用操心忧虑的神，因为他顾念我们。第三个图片，他是要厚恩赐福给我们的神。在路加福音11:1，门徒来到耶稣面前问耶稣说，主啊，请你教我们祷告。那门徒想学像约翰教导门徒一样的祷告。那施洗约翰是怎么教门徒祷告呢？他的门徒祷告，他是照着法利赛人文士教他的门他们的学生祷告的方式一样，就是呢给他们写下一个公式，哎，这是怎么祷告 ABC 123，给你照着祷告就行了。门徒就拿着去背熟他来祷告。换句话说，门徒也要求耶稣也给他们一个祷告方式。耶稣的回答有三部分，首先他，你要个公式嘛，我就给你。他给了他们一个称为主导文的祷告公式。这个主导文用词有点不当，更正确的应该称它为门徒的祷告。主导文呢，应该是在约翰17，你们回家看一看吧，就是耶稣为门徒祷告，是主导文嘛，主为门徒祷告，主导文。在耶稣给门徒给了他们这个所谓的主导文以后，他跟着就讲了一个比喻给他们听，也告诉门徒这比喻的重点与含义。那这个比喻的背景是在1，我们看到门徒请耶稣教他们祷告嘛。那比喻的内容呢是这样，一个人半夜3更忽然来了一个客人，接待一个客人，因为家里没有东西吃嘛，他就跑到邻居去借，因为天很晚了，门都关了，他就去敲门，砰砰砰砰砰砰，喂老兄，拜托一下，我家里来的客人可以跟你借些面条和一些酒来招待他吗？砰砰砰，哎，不行，我已经上床，孩子都睡了，砰砰砰，拜托拜托，帮个忙啊，砰砰砰，走走走，我不想起床，砰砰砰，拜托拜托，砰砰砰。因为这个人坚持下去，最后邻居勉强下了床，张三说要拿吧拿吧拿吧，打发他走了。那这是一个经常被误解的比喻，就是说呢，我们以为我们天上的父跟这个人一样，所以呢，我们只要来到神面前，砰砰砰，恳切祈求，砰砰砰，坚持到底，砰砰砰，有一天呢，神就会像这个邻居一样的回答说，好了好了，别烦我，你要什么就拿吧，拿拿拿。请问一下，这是一个，我要告诉你们，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解释，也不能带出上帝的本质来。其实这是一个对照的比喻 contrast， 不是 comparison， 是 contrast， 不一样，不是比较，是对照。就是说呢，神不像这个心不甘情不愿的邻居，他是我们既慈爱又慷慨的天父， 他很乐意的赐给我们远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那为了确保门徒不明白，耶稣就在这个时候给了他们一个比喻，也给他们一个原则。这个大原则是从他接着说问的两个问题带出来。在十一节他问他们第一个问题是，你们中间做父亲的有哪有儿子求鱼反而给蛇给他啊？这是一个羞耻啊， rhetorical question， 就是说答案很清楚的只有一个，是什么？会不会？当然不会，当然不会。那接着他又再问了，再重复啊。圣经里面当然重复就是要他要重，他就啊、这点很重要。十二节他再问一个问题，或来求鸡蛋给他蟹子，也是羞耻啊。答案也是什么？当然不会。好，耶稣就问门徒了。现在原则来了，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自己的儿女，何况我们的天父岂不将更好的不岂不更把圣灵赐给求他的人。那在这里呢，耶稣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转述。那既然他在十三节说我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自己的儿女， 你就马上联想到下一句呢，耶稣就应该说何况天父岂不把更好的东西给自己的儿女，反而他说何况天父岂不更把圣灵赐给求他的人。请问吗，这个圣灵哪里冒出来的？要看耶稣为什么在这里提到圣灵，就必须联想到起初门徒对耶稣的请求，要叫他们像施洗约翰一样祷告。耶稣是说，是的，我可以叫你们祷告，这个祷告不需要一个公式，不是说你们以后就不可以念不叫主祷文哈，只是说除了主祷文希望你们还有别的祷告。这个祷告不是不需要一个公式，不过呢既然你要一个公式我就给你吧。接着他就告诉门徒那个半夜邻居到门口来敲门的那个比喻，门徒听了就以为哦，那我明白了，原来我只要用这刚学来的祷告方式不停的念不停的祷告继续祷告持续的祷告，有一天天门就会敞开，我所求的就会实现。耶稣对他们说你错了，耶稣要带门徒把祷告从一个公式转成一个关系，一个公式变到一个关系。他不要我们来到神面前心里总想着只是主啊给我这个给我那个，我要这个我要那个。祷告不是关于我们或者是我们所需要的，祷告完完全全就是关于神，他渴慕期望与我们有这个个人的关系，他渴慕期望我们来认识他追求他亲近他，他要接着圣灵与你们每一个人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他要大大的赐福你，是远超于你们所想所求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看到三个大图片，神 他是无限量没有额度地爱我们的神，他是叫我们不用操心忧虑的神，他是要厚恩赐福给我们的神。朋友们，这个爱你顾念你要赐福给你们的神，呼召你与他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这就是我们敬拜全能的神。所以如果我们中间有一些可能还不认识他，还没有跟他有这个个人的关系，我要给你们知道这个爱你，当你还不认识他，你还不知道他是谁的话，他已经在远方的爱着你，他愿意，他很渴慕，他很期望，很希望能够与你有建立这个个人的关系。如果你有愿意多点认识，也可以待会找我，或者找你们，我们中间很多认识主的，与他们沟通，他们可以帮助你认识这位真神。我们现在做个祷告。永在的神，天上的父，我们谦卑来到你面前，感谢你。我们虽然在人生过程中是会经历艰难困苦，但是我们都不用操心忧虑，因为我们有那个爱我们叫我们不用忧虑也很乐意赐福给我们的神，在我们身边陪伴着我们。求你这个时候就吸引我们到你面前，与你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更加的追求信靠你。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